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9月20号，公元2004年11月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仁斯拉僧人举行绝食抗议活动，印度前任国防部长支持新德里藏人绝食活动，尼泊尔直往西藏的客运巴士即将开通，西藏妇女将参加美国国际马拉松赛，中国爆发悍匪冲突造成上百人死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各寺院僧人今天为营救丹兹德勒仁波切举行绝食抗议活动，详细内容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达仁斯拉地方峰会和西藏妇女会、西藏千真之反93运动、西藏全国民主党四大非官方性组织的安排下，来自达仁斯拉各西藏寺院的130多名僧人于今天早上9:30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举行绝食活动，抗议中共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死缓。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副会长扎巴丹佩在绝食活动举行前详细介绍了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背景资料以及被判刑的整个过程，同时呼吁过几个人权组织和社会支持西藏团体以及维护和平和正义的人士加强展开活动来挽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生命。西藏全国民主党秘书长曲米表示，上述组织已经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递交了呼吁信，要求中国政府以合法公正的重新审理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取消对于他的死缓判决，同时还呼吁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人权团体和个人向中国政府进行施压，要求尽快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和第11师班禅格定区吉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这次为期3天的绝食活动中，第一天由西藏僧人展开绝食，第二天由西藏尼姑，第三天由达仁萨拉地方民众展开绝食抗议。另外，邦德拉罗基岭西藏难民社区地方妇女会会长向本台表示，在地方妇女会和地方议会以及银藏有些共同组织下，300多人今天在银都邦德拉纳嘎布城市中展开了绝食活动，呼吁过去各界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被判处死缓的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获得释放，或者重新合法的审理他的案件。绝食活动于今天下午5:30结束后，还举行了烛光游行集会。据西藏妇女会表示，西藏妇女会各地方峰会也于今天下午开始在印度哈巴布尔、西穆拉、德拉东、西日古日等地方也展开了类似的活动。西藏青年会计划将在印度孟买、加尔各答、邦罗等城市中也继续展开绝食活动。另外，西藏青年会加里格城市地方峰会学生成员也将于本月14号开始将展开为期1周的绝食抗议活动。
印度前任国防部长支持新德里藏人绝食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台特派记者巴金朵吉从新德里发出消息，设立在印度的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93运动、西藏全国民主党四个非官方性团体组织民众于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绝食活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判处死缓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印度前任国防部长费南德斯和印度国会声援西藏组织会长特别赶到绝食场地，并且发表了讲话。费南德斯表示，世界人民都有权利抗议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他呼吁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敦促中共释放即将被执行死刑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他还呼吁印度政府必须通过商贸及人际关系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来挽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宝贵生命。 印度国会声援西藏组织会长也在新德里绝食活动上表示，将会继续支持西藏问题。据了解，今天在新德里展开的绝食抗议活动上，来自各界的西藏僧俗和学生共计300多人参加。组织绝食活动的四大非官方性团体还向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中国主席胡锦涛以及驻印度的各外国大使馆递交了请愿信，呼吁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直往西藏首府拉萨的长途客运巴士即将开通。根据加德满都消息，北京和加德满都两国政府经过数年的协商，最终在拉萨通过协议，双方决定在2005年5月的第一周正式启动从加德满都直往拉萨的长途客运巴士。按照协议，双方在开始将提供2辆巴士，但是巴士乘次的服务频率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在加德满都至拉萨900公里的长途旅行中，巴士按三级分类预定了价钱，高级巴士需付70美元，中级巴士需付60美元，普通巴士需付50美元。尼泊尔方面希望开通直往拉萨的客运能够吸引更大批的西藏游客来扩大其经济实力，同时增进尼泊尔和西藏的经贸关系。而印度始终保留着喜马拉雅王国最大的经济伙伴的称号，在亚洲各国中进入尼泊尔最多的游客仍属于印度，同时大批尼泊尔人在印度打工、经商、学习和治疗以及其他社会原因在印度常住。尼泊尔不仅同印度而且同西藏有着长久的经济关系，这次开通直往拉萨的巴士将有助于尼泊尔在商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挪威西藏之声特别声明，本台从本月2号开始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每天的节目。北京时间晚上8:45到9点，第一套节目在17.545千赫；北京时间晚上9:30到9:45，第二套节目在11.610千赫；北京时间晚上11点到11:15，第三套节目在7.520千赫。北京时间晚上11:50到0:05，第四套节目在7.590千赫。特此声明，欢迎到时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妇女将参加美国国际马拉松赛，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2004年国际马拉松赛将于本月7号在美国纽约举行，西藏妇女格桑卓玛将参加26公里的马拉松长跑赛，这也是她为了给美国纽约的西藏基金会和西藏救济会进行筹资。美国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发出消息说，这次马拉松赛不分教派、文化、民族，因此来自世界54个国家的33000多名人士将参加这一运动比赛。西藏妇女格桑卓玛也将参加此项马拉松赛。格桑卓玛曾经于今年4月18号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马拉松赛，当时她为西藏基金会筹到资金2400英镑。她参加纽约的马拉松长跑赛主要目的是为了境内外藏人而筹资。格桑卓玛出生于印度北部拉达克，从小热爱歌舞和体育运动，之后在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学习时获得在各项体育运动方面加强锻炼的机会。英国《每日电讯报》曾经报道说，格桑卓玛是第一位参加马拉松长跑赛的西藏妇女，因此她也成为第一位参加国际性体育比赛的西藏妇女。为了支持格桑卓玛本月参加纽约马拉松赛，纽约与新泽西西藏地方青年会正在呼吁移居美国的藏人手捧西藏国旗为格桑卓玛加油。
请继续收听新闻。上周在河南爆发的汉人与回民激烈冲突导致多人丧生。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汉回冲突导致死亡人数多达148人，其中包括18名前往镇压的警察。
当地清真寺回教长老证实，这起汉回冲突中至少有两个回民及四五个汉人死亡，冲突原因主要是多名回教卡车司机想要通过一座汉人的村落，结果发生意外撞死一名小孩，其中一名回教司机遭人殴打，随后当地的回教村落遭汉人包围，接着好几栋民宅被纵火，还有一座工厂毁损，双方爆发冲突直到军警抵达为止。这些回民的祖先都是来自阿拉伯及波斯的商人，他们世代居住在中原，除了服饰及生活习惯不一样，外观几乎已经与汉人无异。但美联社发自当地的消息说，当地局面仍然很紧张，数千名警察在冲突地方远十公里的范围内巡逻，公安人封锁通往南人村、维滩村的主要道路，严禁记者前往采访，有四名外国记者被拘留。在中国，回民可以说是汉化最深的少数民族，不过回民与其他种族爆发冲突的事件还是经常发生。去年元宵节期间，西藏安都坚扎县发生藏回激烈冲突和暴乱，导致一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在去年2月15号发生的这场藏回冲突中，一名50岁的藏人被人用刀刺死，事后警方逮捕了两名涉嫌凶杀的回族男子，中国当局立即向当地增派了军队。最近数年来，藏回之间和藏汉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双方间的冲突也日益加剧。分析人士称，这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怨气已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改革的牺牲品。在此情况下，社会怨气不断积聚，很多人似乎都在寻找机会，甚至制造机会，以发泄心中的怨气和不满。这就是中国在急剧转型下潜伏各种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挪威西藏之声特别声明，本台从本月2号开始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每天的节目。北京时间晚上8点45分到9点第一套节目在17.545千赫。北京时间晚上9点30分到9点45分第二套节目在11.610千赫。北京时间晚上11点到11点15分第三套节目在7.520千赫。北京时间晚上11点50分到0点5分，第四套节目在7.590千赫。特此声明，欢迎到时收听。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向大家播送的德荣次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王公多门旗，也就是维王旗。王公多门旗是西藏普遍游戏的一种旗，各地称为不同，但下法大同小异。这类旗由甲布国际译为王公独门、王公双门、王公四门，即甲布国尼、国系等。有些地方叫做胡杨相系，有些叫做竹浦真王。这类旗下法有两种，一种有跳旗相似，一方用一个子做王，另一方用八个石子做足。十足对方的向前跳，每次只能跳一步，王也每次走一步，双方轮换走。足把王围困起来则足胜，王之足要跳，即两头有空格，中间有竹子时跳过去将竹吃掉捡出，待足无力围困的王时则王胜。这就是王公独门的下法。另一种就是王公双门下法，一方持两颗子为王，另一方持竹子16颗，下法与独门一样。下面为王公独门的棋盘。四门为王棋，一方持白子即王4颗，另一方黑子即竹20颗，走法与上面相同。下面为王公双门的棋盘。六子棋，六子棋棋盘纵横各4条线组成正方形。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介绍的德荣次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